刚才是特别对于生命的潜在、生命的潜流做一些说明哦，这就会说到我们，尤其是死后生前、死后生前的那个现象，特别说明它。其实你看哦，像如果对于中医生来讲，男传跟有妇之间就在争了，对吗？包括我们说那个藏传啊，不是有？中阴得度的嘛，中阴身得度嘛。其实藏传不一定每一个学派都承认的呢，不一定。啊，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碰到同一个现象了。我说，只要碰到同一个现象了，这都是一样啊。那如果去做抉择，那些时候生前有很多那神秘现象，对吗？很多奇奇怪怪的那些，对吗？诶，难道就一定是如他们所说的吗？我刚才说到晚上你。好像一种声音出来，你每个人解释的不一样，对吗？解释的都很像呢，可能就受到影响就跟着去了嘞。哦，真的真的，我怎样怎样？难道是真的是这样吗？或者我说各家就是不同啊，不同。哦，那每一位说到，哎，就是这样，我说怎样就怎样啊。或者他不会流传这么久的啦，一定有某方面的好像有可以说得上，但是确实是这样吗？确实是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在说，说法都很多种都不同嘛，是吗？我现在是说，最重要就是重要以佛法的正见，我们如果去观察这一部分，才真重要，才真重要。否则哦，纵然是这样，你还是被他牵着跑嘞，这样可以理解吗？还是束缚在那个地方，还束缚在那个地方。那在这里，希望我不是常这样说吗？这里不是在对立。而是在去理解，这样可以理解吗？而且非常有这样的因缘哦，能够更高的法义在做观察。我们不是说要观察一切法吗？缘起幻象到底是怎么样？缘起性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得解脱啊！你说不要贪嗔痴，不要贪嗔痴，你那个无明要先要面对得到啊！我的那个不解决的话，我们永远是在迷惑当中。好像有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而且是可以改变的呢。你说一个鬼碰到我跟碰到别人，如果有时候是被他改变，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改变他？就像一个黑道，我可能被他改变，但是我可以不可以改变他？一切法了，所以纵然被他改变也是实在的，也是真实有这样的相状是吗？但是我改变他也可以是一种真实的情况啊。就像我对他好像救拔，但是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救拔他？就像我要。救这个人，我有不同的方式在救他，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理解他，不然我们的法要用在什么地方，而且是能够用啊，但是能够用时，还要看到我们自己对法的理解度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身心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这都还有可论的。但是说，基本上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用功，至少来到了福音佛学院，对吗？的推广班，对吗？希望这一方面，希望就能够在这里，希望。增加我们的那个证件，否则再怎么样，你说再怎么的有效，再怎么有效，可能就是那一种的有效，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某一种层级的有效，那可能会带来了迷信的那有效，都有可能啊。你有没有可能在那个地方让他成长，都有可能。最重要是让自己成长，这样的成长会彻底的哦，依着法的证件而来的成长哦。所以，任何的那个现象来都有办法，依着法一次一次的，甚至可以教化。所以，为什么会跟各位讲这么清楚？也在这里，不是在对立排斥了，包括一切法的在做说明，各家的说法之间，也是让各位去了解，然后各位才能够去鉴别，然后去理解各家的说法，然后做一个贯通。那个贯通就是善贯彻喽，不是糊里糊涂的喽。好，他问这个，接下来看注脚25，对吗？注脚25就也是，但是我们说注脚24，它比较接近对生命潜流的这一部分做说明，但是注脚25就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更广的在做说明呢。好，我们一样看引文一，这从我知道后面要说到的啦，希望这些再来读的时候，各位应该要轻松，而且非常非常的愉快，很欢喜。好，无论是身语的作用， 动作嘛，就是造业，或者是由此造业而引起的动能，引起的动能啊，破则要表业跟无表业，表业就是生语的动作啦，我们现在开始做的那就是表业，引起的动能那就是无表业，那就是业力啦，动能那就是业力，力嘛，力量，潜在的能量，潜在的能量引起的动能啦，这就是表业跟无表业，不论是表业或无表业啦，依佛我来讲都是生灭无常的，也就刹那过去了，我表业我现在一做也灭度过去，我现在一做有它业力，业力的存在也是灭度过去，所以表业无表业都是刹那灭度过去了，但是灭业，业包含这里，业就包含表业无表业了，已经刹那灭度过去，怎么能够招感后果呢？对这个金钟或者譬喻为种子，对吗？或者譬喻为心习，因此后代的学者就成立了种子说、习气说了，来说明业力感果的可能，是吗？这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嘛，业种是吗？业习，这个商标阿拉伯数字一，对吗？那到最后阿拉伯数字一的那后面，我那黑底字啊，但这到底是通俗的譬喻而已。接下来就是依佛法的深意来说，过去了或者是刹那灭了，这并不是说没有，只是从现实存在而转化为另一姿态。什么叫现实存在？现实存在就是现在位的存在，而转化为另外一个姿态就是灭入过去，所以不是没有，它还是有，它还是存在，只是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另外一个姿态啦。可以说灭了过去了不是没有，而还是存在的，还是有的，只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存在与存在于现在的存在不一样了，所以导师说是另外一个姿态啦。导师这里特别举一个例子哦，例如物质从质而转化为能，质能互换嘛，从质转化为能不是没有，所以它是转化成能啦，质量物质跟能量，好像物质看得到，能量好像我们看不到，对吗？但是能量不是没有啊，好像物质灭了，但是灭了不是没有啊，它转化成什么能，转化成能，只能互换嘛，假设这个，所以转化为能不是没有，只是不能够，这个能呢不能够以体积、质爱等物质的概念去局限它，也就是灭入过去的这个有不能够像现在这样的有。什么叫现在这样的有啊？就好像假设我刚才不是举了吗，我现在能够眼见色，但是灭入过去的那眼根有没有像我现在眼根能够见色、能够闻色？没有，但是它不是没有，就好像质物质转化成能量，它虽然这个能量不能够用那个执爱占有空间这个来去局限它，但是它不是没有，它不是没有。好，所以业力的刹那灭入过去是一样的存在，刮无，当然不是现在。什么叫不是现在？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存在，而是存在的另外一态，它是一样的存在。只要遇到因缘和合，就能够招感果报，就好像能而化为执一样。假设因缘没有和合，业力是永远的存在，除非烦恼断尽，业力就失去它的力量了。只要还是凡夫，它的业它是永远存在，只要因缘和合，它就报，它就报。好，读这样的文，应该各位就会很清楚的了解它了。好，我们看第二个引文也是一样咯，这里也是先说到物质它是不息生灭的，就刹那生灭生灭的了。但是生灭的灭不是说毁灭而等于没有，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它是都无，毁灭都无，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存在的另一态。我们都知道物质是不灭的啦，物质不灭就是质的极善，质的极善就是物质，有时候会连结在一起，有时候会分离嘛，或者是说职能之间的转换， 它都是怎样物质不灭。什么叫不灭呢？就是存在的意思，不是说没有生灭现象，而是它的那个存在的意思。不灭就是它还是在了，还是有了，但是它有生灭现象，所以它的不灭不是说没有生灭现象，而是说它还是存在，还是存在。比如说，好，把它那个物质分开了，它还是存在，对吗？或是物质转变成能量，它还是存在，它不灭。好，依着这个物质不灭啊，也心事也。心事，如果以佛法来讲，心事不是物质所生，所以不是唯物，但是要依着物质而显现它的作用了，所以是身心合合的。一根要依着五根，五根也要依着一根呢、啊，所以没有离开物质的精神作用，但是精神就不是就是物质啊，所以不是唯物，所以也不是唯心，所以人死的生理机构。解体的，我们说，我们一般什么叫死？死不是心死哎、欸，是我们身体死对吗？病死，是病死，是身体。什么叫死？是病，是身体死。所以那个生啊，生理已经败坏到、哦、让我们的那个入胎时啊，不再执取它了，是吗？我们说你病重死，说生病是吗？得癌症，那死是什么在死？是生理啊，生理一败坏到、哦、那个入胎是不执取，我们这生报你、就见了不执取嘛、哦、就是受就是命根嘛，暖身体，如果有我们人啊、身体没有热度了，还有那个四，那四、哦、不单单是六四，而且是那入胎四最深细的那四，你看，那如果以唯识来讲，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嘛，这个。生灭不已的，就是生理结那个机构解体的，身体败坏了，一向的生灭不已的心事就灭而不再升起了。为什么？它又不执取了，没有离开物质的心理嘛，所以物质败坏了，那个心也刹那生灭的呢，在生灭的那个心呢，灭了之后也不再起的了。但是不在一起不是等于没有了，因缘合的时候，前灭的心事又作为因缘作为缘而引起心事的生灭相续。如果以四缘来讲啊，那就是无间缘嘛，等无间缘，如果心事来讲有等无间缘，对吧？就中间都没有在其他的心事升起，他就以他为缘，另外一个心事就起来，一样以前面就是以前面的身心活动了，身心活动为缘，就是业，那就是业，业灭过去的业为缘，又招感另外一个身心，啊，这边再说心事啊，也就是另外一个心事的生灭。但是这心事为什么还会生灭呢？因为它不能够离开身啊，所以是另外一个那个有情的生命，就是五蕴合合又生起来了。好，接下来看第三个引文。这上一次我们也说到了，而且尤其是在佛法概论的时候特别说明这一部分，是吗？所以佛教缘起的业感论，缘起的业感论是没有轮回主体的神我，没有这个啦，没有那个实在的我，也没有身心以外的业力。什么叫做没有身心以外的业力呢？就是业力是我们自作自受共作共受的、啊、所以没有离开我们自己身心以外的业力，因为业力就是我们身心的造作，造作就是作业，作业之后就有那个业力，所以没有离开身心活动的业力了，而仅仅只是依因果法则而从业受果。那从业受果一定要我们烦恼嘛，因为烦恼是能够发业也能够润身的嘛，所以以因果法则从业感果，从业就业因受到果报嘛，因果法则而从业因而受到果报。而这个呢底下非常重要了，我们不是说这一生为什么要生，就是有身心活动对吗？那这一期身心如果灭了不再活动，那就要死亡对吗？这是属于身心活动的。所以接着看， 发现于外表来说，什么发现于外表，就是我们看得到的，那就是从一个身心系转移到另一个身心系，就好像我这一生有这一生的身心系，对吗？什么叫身心系？我们一生呢，刹那生灭，刹那生灭，那一系列的嘛，但都属于我们这一生的啦，所以是从一身心系哦，这一生到了另外一个身心系，就是下一生的啦，那是从发现于外表来说，那就是我这一生的身心系呢，到下一生的身心系，死后生前可以有时间空间的距离，看起来好像有时间空间的距离，这是属于发现于外表来说，但是如果从身影的内在来说，那就是从一个业系移转到另外一个业系，所以业灭过去不是没有，它能够招感另外一个业系，就是从一个业系而移转到另外一个业系。我们这一生的业系为什么会成熟？我们这一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身心活动？就是从一个业来招感的，是吗？招感我们这一生的身心系，就是从一个业系招感我们这一生的身心系，这是对比啦。发现的显在从一身心系移转到另一个身心系，从身影的内在说，从一个业系而移转到另一个业系，所以对比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身心系就是从一个业系招感我们现在这个身心系嘛，等到另外一个移转到另外一个身心系，也是从另外一个业系而招感新的生命、新的身心。所以从外在来说，从发现的外在来说，是从一个身心系，因为我们身心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嘛，一个身心系移转到另外一个身心系，但是从内在来说的呢，就从一个业系移转到另外一个业系了。所以他们之间这一身心系跟下一个身心系，他们虽然好像完全新的，但是它有内在的相关性。什么叫做内在的相关性？就是这一生的新的生命起来，是由于我另外一个身心系起来，是由于我现在的身心系包括以前的身心系所造的业力而招感的。所以这一生的身心系跟下一生的身心系虽然是截然的不同，但是有它的相关性，有它的相关性。为什么？因为招感下一生的生命身心系，是由于我现在的身心系造业，包括以前的身心系造业成熟之后，会招感下一生的生命系、身心系，就是有情生命的流转，不是有一个主体不变的灵魂神我。为什么能够相续？就是因为这样的相续。所以如流水的波波相似，灯柱的烟烟相续，波波相似，好像一波一波不同，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好像灯焰啊，虽然好像前一火跟后一火不同，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诸行无常的生死相续，绝非外道的流转可比说。外道的流转就有一个实在的我在做流转。好，接下来看第四个引文。然依佛法的特胜意，三世流转是成立于无常无我的缘起观啊。你像外道世间都要成立一个我嘛，是我。你看这个我们在佛法当中的 通俗学派是要有我，是吗？部派就是不可说我，所以那个有部的不是独子部的不可说我、啊、被其他的学派那个称为复活外道。我但是说到不可说我，那不可说我就是实有的不可说。这个在我们后期的大圣后期的也有这一部分，是吗？那通俗学说，但是如果依佛法的圣意来说，那个三世流转，三世流转它是耶成立在无常无我的缘起来说了，肯定一切的物质、精神、生命都是一样。我们生命是物质跟精神的合合体，所以不单单是那个生命缘起假名我是刹那生命，包括那个单元法，就是物质、精神都一样是息息变化， 没有丝毫不变的啦。但是在无常无我的身心活动当中，生命它是延续，所以导师说无常能够相续，但是它不是像那个唯识那个相续常，它可以灭不再生，有时空的间隔在生，但是还能够相续，所以生命是延续不断的啦，延续但是它是不长，但是也是不断的，因为所做的一切虽然是灭入过去，但是并不是等于没有，对于身心的影响力就是业力嘛，业力就身心活动造业，它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那个价值，那就业力，就像我去工作就有一个什么价值呢，就月底就能够领工资，好，就是那业力对于身心的影响力，业力是决定存在，是存在的，它虽然灭入过去，但是不是没有，它是决定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决定存在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存在，但是它也是存在，所以这等于说所作所为的一切行为都化为动能而不失了，就是从表业变成无表业，等到现有的生命变坏了，似乎中断了，是吗？就好像好，我们现在死了，可能有时间空间的距离，好，似乎是中断了，然而存在的动能，就是存在那业力一样，能够因缘和合，它就能够引发展开另外一个身心活动，新的生命。所以前一生并不是就是后一生，因为可以说面目全非的，但是而且如果从身心方面来看，你看前一生的身心跟后一生的身心完全都是不同的，都还是都在变化，是吗？但是前因与后果，前一身心系与后一身心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后一生的身心系是从前一生的身心系的身心活动的业力当中召感后一生的身心系，所以有着密切的关系。讲到这里，就关于死后生前时空的距离的法说做说明。其实在注脚当中老师 也有做一些用那个物质跟精神之间的关系来做一些说明了，对吗？而且在注脚当中还有说到种子吸气，对吗？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回到本文来看到欲说了，现在就以心火相传来做譬喻，火烧物的时候，就火烧心的时候了，就发为熊熊的火光，这个就是生命的显在显现活动，就是这一生还活着，等到烧完了，发光的火焰也没有了。我们的火焰啊，是焰焰相续的嘛，就这一生。但是等到这一生到底尽了，这一刹那火焰一生，那火焰就没有了，就不再相续了啊，就是这一生生命的结束死亡。好，翻到下一页，火熄了，热灰也似乎冷了，对吗？因为就好像这一生死亡了嘛，人死亡了。也不再升起了，但是如果遇到易燃的物件，加上微风的吹拂，又会死灰复燃起来，又重新发出熊熊的火光。你看，火熄了，热灰也似乎冷了，好像有间隔了，它没有马上又升了，但是只要遇到易燃的物件，加上微风的吹拂，又会死灰复燃起来，又重新发起熊熊的火光。这等于只要因缘和合，虽然有时空的距离，但是只要一有因缘和合的时候，过去的业力又会召感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不是过去的业力跑到现在位哦，三世如幻的，虽然有三世的宛然差别，但是三世没有隔离的哦，如果没有隔离，他只要因缘和合，就在过去又跟现在位就可以因缘和合，不是过去的业力到现在位。不是有传说一个公案吗？那个有一个人要出家，阿罗汉很多就不度他出家，因为认为他出家也因为观他过去八万劫，我们不是这样传说吗？阿罗汉能够看到八万劫，万法劫没有什么善根，所以他出家也不能够成就了，所以不度他出家。那佛陀遇到佛陀了，佛陀度他出家了，很快就证到正果了，阿罗汉就觉得很奇怪，很奇怪，为什么？ 我们看啊，八万劫来他都没有善根，为什么能够出家，能够得意，能够解脱得阿罗汉？世尊说，八万大劫以前，他不是那个遇到老虎，或是不同的说法，害怕，跑到树上，念了一声南无佛，他成熟了，业力成熟了。所以那业力成熟，他要不要跑到现在位？不需要。如果他跑到现在位了，哦，越成熟越跑到现在位的话，那阿罗汉看得到。三世是无幻的啦，虽然幻现出好像一无远劫，但是他也跟现在没有隔离，因为在毕竟空当中，一切法如幻。啊，如果以缘起法相、缘起幻有相来说，就是业力在过去成熟了，因缘和合他就报。什么叫因缘和合？这一生因缘和合，哦，他能够出家，就能够得解脱。所以不是过去的业力到现在位跟现在位的法去做连结。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有部他不是要有中阴身来连结吗？从现在死亡，这个死亡在这个地方死亡，要连结到几天以后的时间，或是隔千里外的那个空间，他要去做连结。但是以中观阿含经来说，空相应缘起相来说，不需要，不需要这样。但是有没有破坏一切法？没破坏，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接下来了，先说明，然后上标大二了。上标大二又分成上标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对吗？然后又分别大 A 大 B， 这都有相关性的了。死灰复燃的火花不是前火，对吗？所以忽然火化是不是前火？不是啊，前火已经灭了嘛。但是以前火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做批。然后要合法呢，就这如后生不是前生，然而后生与前生的行业有关，所以跟前生有没有关系？有关，就是前生的行业，就是前生的身心造作之后有他的业力存在，就是那业力来招感后一生的身心，所以有关，跟前一生的行业有关。所以前我跟后我之间呢，时间上是可以有间隔的。因为现在是在用，因为现在为什么不说空间呢？因为那个心火啊是在一个地方嘛，没有把它移开嘛，所以在这里是在说时间可以有一些距离了。这就如同后生与前生之间，时间空间都不妨有距离的，所以不单单时间空间都不妨有距离，这做譬喻对吗？所以这到底只是譬喻而已了。所以在缘起相的法说了解之后，这个譬喻我们就更能够理解它。我不是说到这个都还是属于大 A 哦，我们大 A 是什么？再看一下翻到前面，大 A 是属于什么？缘起幻象的解说，对吗？缘起幻象的解说就是一个身心系转到另外一个身心系，他们的前后身心系是有关系的。因为从内在的身影来说，身影的内在来说是由一个业系转到另外一个业系。而为什么业系跟身心系能够连接起来呢？因为业就是身心的活动，这个要连接的好哦，否则的话纵然讲，但是用不上。我一直在强调这一部分哦，因为如果没有连结的好，我们用不上。为什么用不上？因为业就没有离开我们身心活动。什么叫身心活动？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生活意的活动都没有离开它，而在这里就在造业了。到这里都是在说明缘起相、缘起幻相的解说，接下来就要说到缘起法性的解说。如果依佛法来说，过去的业力在如幻的法性空当中，在空即性当中，本不可说有时空的间隔了。三世如幻，在如幻好像有八万大劫，到现在好像有它的那个幻象，有它的差别，但是在法性空当中不能够说有它的时空的间隔。这各位理解吗？在缘起幻象上来说有八万大劫之前，但是在缘起法性来说它是如幻性的，它是空即性的。 所以不能够说它有实在性的绝对性的时空的间隔，因为这样只要因缘和合，譬如人生就要父精母血的和合，父精母血的和合入胎式就来，就能够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空间忽然的引申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一个新的身心活动有一个开始。这里就更涉及到法空性，否则如果说缘起有是实有的，那还会出问题。缘起于实有，所以实有，所以才要你看呢、啊，所以才有部的有部的那个中阴身出来，或者说我刚才说到唯识的，它要相续长这样的出来。这只有在空寂性性空的缘起当中，因为在空寂性当中，虽然在缘起相没有破坏它的八万大劫跟现在他们的如幻相的它差别相没有破坏它，但是这样的差别相不是决然实在的差别相，它是如幻的差别相，所以在如幻的差别相当中没有实在性的间隔可言。但是有没有如幻的间隔？有，但是它是空寂性当中没有绝对性的，所以只要因缘和合，它就能够新的生命就起来了。好，关于这个大爱跟大悲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把它分成缘起法相跟缘起幻相跟缘起法性来做说明？看一下注脚26，这也是在中观经论了哈，中观经论第八章的了哈，中观的诸法实相会说到因缘果报嘛，好，在这里就说到前后的因果，因果导师在那个地方有说到有前后的因果，还有同时的因果啦。导师的著作不是常说到和合相续吗？和合的因果就是同时的因果，相续就是前后的因果。和合就是诸法无我是吗？相续就是诸行无常，无常能够相续，无我没有单一性，所以是和合的。这个是我们一再一再的做说明是吗？好，因为在这里呢只引前后的因果啦，因为这个是死后生前有时空的间隔嘛，所以我只引出这个前后的因果了。好，如修学佛法渐次增进到成佛，但现在造成佛的因，而佛果要到长久的未来才能够实现，对吗？比如我们现在一般说三大二乘集结，如果以大圣经啊，初级大圣经，包括那个圣曼经哦，圣曼经是真常为心哦。圣曼经还是说到无量阿僧祇劫的这么长的时间是吧？我现在造到无量劫以后才成熟，我们之间呢，哦，因早就过去了，刹那即生即灭都灭都过去了，这样前后遥隔怎么成为因果呢？因果关系，我现在造了因已经灭入过去，怎么能够成为那未来成佛的那个果的因呢？那因果如何相续？导师在这边举那个自论呢、啊？自论什么？自论有人就这样的有这样的疑惑嘛？这样的疑惑，或者以为因果二者不能够同时现在，就不能够成为因果。如果不能够成为同时现在，就不能成为因果。所以回向心与佛心之间，哦，相隔这么远，怎么能够成为因果？像唯识也是哦，三法同时，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先种子，三法同时，对吗？他们做一个譬喻，就好像一个秤啊，天平，这边一压一沉下去，另外一头就升，对吧？要这样做譬喻，所以它同时因果，种子生现行，现行先种子，他用这样做譬喻。那中观怎么破？那导师就这样说了：秤啊，秤是要有两头，秤啊要有两头，就要有长度才能够说两端，但是以为是那个刹那是。没有前后相哦，刹那点啊，它怎么有两头？所以那 PE 是不能够成立。那么要成立同时因果，但是它连相续就破坏掉了。但是有没有同时因果、一时因果？可以有，但是同时刹那也是没有离开相续，因为同时也有前后相，只是我们就着显著的那个面相在做观察，所以。这个都是相对来说哦，有部有承认同时，也承认前后；经部还是承认前后， 啊，如果以唯识来讲，唯识来讲，种子生现行，现行先种子，那是同时。但是前种生后种之间呢，它是前生后灭，是吗？也没有间隔，对吗？但是它到底如果以中观来破的时候，还是有他们的，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啦。所以中论会一直在破，对吗？会有它的问题存在，导致在那个中观经论里对这方面也有说到他们的困难处啦，困难处。我们现在在说明，刚才在说明，只是在说明那个种子现行，现行先种子的，他们做那个譬喻来讲，他是不能够，那个譬喻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他们是那个刹那是刹那点的，它是没有长度的。但是中观呢就能够成立啊，我那个有部它也成立前后同时，中观也成立前后同时啊，但是中观的同时前后跟有部的同时前后是不同的呢。是不同的，实有的跟那个幻有不同，就好像有部也是承认眼根见，中观也可以说是眼根见，但是还是不同。有部的眼根见是实有的眼根，它实有的自信的见的功能。啊，如果以中观来说不是，那合二当中幻现出来的相对的差别相，这些我们都趁这样的机会好好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三世的如幻现没有破坏它的差别相，八万大劫以前没有破坏它的八万大劫的优缘，但是在空寂性当中，它的那是如幻现的，它的没有隔碍性的，没有实在性的间隔，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去体会它了。这样我们对于那个不执取如幻现，我们才有很明明白白的理解。否则我们总是模模糊糊的理解，难免跟我们的自信见做相应的理解它，这个是大好机会。对我而言，我说我这个是无量劫而来的机会。我们开经济不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吗？对我而言，那是无量劫来的难遭遇。不单单升观，包括升观而来的广大行，在法性空当中的幻现出来的一切引起幻象当中的差别幻象，导师如果去收摄说缘起幻象，对，我常说了，在佛法概论我不是这样，也不在佛法概论说，我常在说，在缘起幻象当中，要抓住一个核心，友情人类为本，从这边出发，缘起幻象当中以友情人类为本，一切一切的法都是对着友情的存在而存在，不要离开这个，而在缘起性当中就要去深究什么是佛法不共世间的法空性。大家都在说法空，但是什么是法空？然后在缘起相当中，一定要做到友情为中心，而且是人类为本。这不是世俗讲的人本主义，这我们好好去体会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更深刻。好，龙树就用两种意义来做回答。第一个曰第一义谛，第一谛就是圣义谛，就是空寂性，就是用缘起法性来回答它，就是现在心。未来心皆是无自性。什么叫现在心？我们在因地造的因嘛，回向心。到了什么叫未来心？比如说那成佛的心，虽然都是无自性。所以我们说到无佛可成，无佛可成不是没有，无佛可成是说没有实在的佛可成。但是如幻性的要不要成佛？要成佛。但是佛没有不说法，不是没有说法，而是佛没有定法可说。还是在说，但是为什么说佛不说法呢？是没有实在的法可说，是假名说。这个我们要理得清楚来哦。如果有实在的佛，我们就不可能成佛，因为实在的佛，我现在不是佛，我就没有佛可成。但是佛是不实在的，是空寂性的，我才能够转凡成圣，才能够转凡成圣得解脱成佛啊。如果有实在的，我们就成不了了，因为我现在是实在的凡夫，成不了。所以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但是什么叫做空义？什么叫做佛法跟时间不共的空义？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阿含经说到的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到底它的真实义到底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一再一再的去闻思了。所以法性就是什么叫做佛法跟世间不共的法空性，缘起法相啊，就是以有情为中心出发的缘起幻象。 因为为什么要以有情为中心？你看十二缘起智还是以有情呢、啊？无明，无情物不会有无明是吗？包括、啊、我们说三法印呐、啊，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你看案件都是重视在无我，都重视在人无我，有情出发了。所以在案件基本上说法基本上是我无法有，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好好去体会它。为什么那个萨迦也见就能够摄一切的邪见？只要有萨迦也见，在我们自己身上有那个萨迦也见，就能够开展出一切的邪见。哎，都是以有情为中心，都出发去做观察。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中国的说无情也成佛，那个都能够很知道。所以如果没有以有情为中心的时候，很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它就滑掉，抓不住核心，一切的依报都不能够离开有情的正报，这样去观察就没有问题。不是学佛三要生生不以知流吗？大家好好的去看它，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那些论争啊，我们就能够了然于胸。包括我们现在说到那个中有啊，中阴身的这一部分，或者如何相续的这一部分，我们就能够各家的说法来在我们面前都能够很清楚的明白他们是如何去说他的，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而真的要清楚明白，一定要站到更高的位阶才能够清楚明白，才能够清楚明白。就好像我们要明白他们如果说在神教像回教啦、基督教啦，或者是说其他的那个犹太教等等的，他们会觉得他们宗教跟宗教之间是差别很多的。但是更高的位阶佛教来看，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大同小异的了，都是神教，就可以看到、哦、但是对他们而言，他们就是他们的差别性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只有在更高的位阶才能看到，就好像小孩子在吵对吧，父母亲就看到、哎、那小事，但是对他们而言都是大事。所以我们现在说那个宗教跟宗教之间要和和相处啊，没有问题，都要看到它共同性啊，都是慈悲，那没有问题。但是佛法千千万万哦，我们要看到不共的地方哦，要保持住哦，否则如果佛法跟世间的宗教一样的话，世间人不需要佛法，世间的宗教都是符合我们的人类的那个自信见相应的，创造神就是我们那个自我投射在外面，主宰投资在外面，让外面的那个主宰的那个神创造神来帮助我们。所以那些如果佛法佛教跟世间的宗教如果说要共存和平共存，共存到差别相没有出来的时候啊，世间人都不需要宗教，就 不需要佛教了，所以佛教就在印度灭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起警觉性，尤其来了福音火前推广班，我们出家众更是需要警觉。当然慈悲，但是没有智慧的时候，那样的慈悲都还是我所见。我不是常说吗？他上帝啊，他的博爱到底是我所爱，因为不信他就永活了，信他得永生。他的我慢，不信他我慢，你就永活；你信他永生。所以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那博爱就是我所爱了。但这样看得到吗？看不到。但是我们有没有否定？他们上帝的那个博爱啊，没否定，他是慈悲的，他要修那个慈无量梵天啊，大梵天要修慈无量才能够升到。但是到底他的特质我们可以看到特质，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教化我们自己往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就完全不同的哦，完全不同。会可以理解到吗？我们学习佛法的那个可贵性呢，能够把我们从根去理解它，包括我们今天在说到这些的义理现象啊，死后生前的这些的那些现象，如何去解释它？否则啊，我们马上都被牵着跑的啦。人家一说到什么那个神秘现象，哦，死人神秘现象，不要说到我们自己心里还没有到那个殡仪馆，我们自己就害怕，自己想到了就害怕，晚上一出门哦，那我就害怕。这一定要用佛法的那个正见来去面对它。啊、但是我不是常说吗，我们一定要去行善，不行善我们烦恼深重，我们怎么可能去理解法义？不要去行善，我们的善法就是跟法功性相应的法，它叫善法，是吧？所以行善就 为什么说啊，我行善哦，就福德增加，福报一增加的时候，我们不是福至心灵嘛？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就是你行善，你自然就跟缘起法现象相应啊。至少我们要理解法就容易啊，所以我的智慧就容易开啊。所以般若到五度，五度要庄严般若，五度就是行善嘛。相对来说，特别是前三度，布施、持戒、忍辱。一般不是说要发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吗？生口意吗？希望我们能够大乘三经相应的依着正法，而且日常生活就这样去行。这样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这样去行善，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去做观察，智慧的观察就容易，那就相辅相成。所以这个在第一地来说是本性空寂，虽然现在未来等缘起相有这个缘起相。有八万大劫以前、哦、有现在这个缘起相，虽然有这样，而本性是空寂的，在毕竟空寂当中，心性是无碍的，没有差别的。在空寂性当中，心性是无碍性的，所以它幻现出来的那个差别相有幻相，但是它不是决然的隔离，不是有自性的差别。这是用第一义来说，接下来就用世俗地。所以那第一地也可以说就是我那个科判的 B 缘起法性空的解说啊，然后用世俗地也可以就是 A 缘起幻象的解说了。你看缘起幻象的解说，你看哦，这譬喻啊，我们看那个譬喻，就是好像柱的焦，就是啊那灯柱嘛，比如说我们那蜡烛烧，我们那个灯那个我们那个灯芯啊，会今天会有焦嘛，对吧？但是不是第一念，不是第一刹那火让它焦，也不是第二刹那的火、第三刹那的火让它焦，但是有没有离开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的？没有。就像哈，我吃饭，第五碗的饭吃下去才饱，但是是不是只有第五碗的饭让我饱？不是啊。第一碗饭虽然没有让我感觉到饱，但是第五碗吃下去的那饱有没有离开第一碗、第二碗？没有离开，就这个意思了。好，所以修行正果也是一样，依前后因果辗转增加，就好像。我吃第一碗吃第二碗渐渐辗转的增加到第一碗就饱了，不是吃第一碗才饱，不是说第一碗才让我饱，而是第一碗第二碗辗转增加了，辗转增加，所以自然因果辗转增长就自然能够建成佛果了。所以一切前后间的关系皆是不及此而不离此，就是不及不离。这个不及不离我们学习佛法以来都一直在说明不及不离，但是希望各位能够依着中观义来说明它不即不离，就是在法的单元法上本身也是众缘所生法，才能够说到不即不离。我这个举一个例子，就好像唯识不是自种子亲生自果吗？自种子要有阳光水等等的，它的种子才能够长大发芽结果嘛。注意咯，但是在自种子亲生自果上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果以中观来说，种子本身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在种子上也要说到，单缘法上也要说到不即不离。否则你看自种子亲生自果，它要不要阳光水等等？要。但是如果在种子跟自种子亲生自果，那个种跟果之间，它是自种子亲生自果的这个自跟亲生这个地方，它是不变的。这个就好像刹那还是单元法哦，最小最短的时间，以中观来说，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就是这个法本身还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就到了这个法本身当体，当体法本身。而自种子亲生自果呢，自种子它要有阳光水没有问题，但是阳光水也没有办法根本的改变自种子，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以中观来说，那个单缘法呢，它本身就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法还是假，还是众缘所生法。所以刹那有前后相，即为有方分相。但是如果以有中来讲，有前后相它就可以再分，有方分相就可以再分，那就不是最小的。但是以中观来讲， 最极为最小的还是众缘所生法，是因缘和幻现出它是极为相，但是这极为相还是因缘所生嘛，就在这一点上，连这一点法假还是那样一破的时候，那就是在这个法本身也是不即不离，因为法本身因果它是它这个单缘法是众缘所生法的果法，但是它跟这个因法呢，就是这个还是众缘所生法，所以因果之间还是不即不离。就像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教室不能够离开砖瓦灯等等的，甚至也不能够离开那个工人的造作，对吗？都不能够离开它。但是那个教室讲堂呢，不就是砖瓦等等的？但是能够离开砖瓦吗？不能够离开它。但是它不就是砖瓦？它们之间是不即不离。砖瓦是缘起的存在法，存在的嘛。但是房子本身呢，教室本身呢，也是相对于砖瓦一样，它也是缘起的存在。它们之间是不即不离的，这是大的相一样，单缘法也是一样。虽然是极为刹那幻现出这样的单缘法，它还是一样是众缘合，不能够离开众缘。我们说刹那极为是一个法嘛，是一个果法，它不能够离开因法。扩大来说，就是这个房子跟那个砖瓦之间的关系。希望各位之前也有都说过，希望各位是一次提示，就一番提示一番心，要稳固执行，一次一次的深入。希望今天的上课过程呢，各位是精神是好的，而且是专心的、恭敬的听。希望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希望对各位有些帮助。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来回想。